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
枕
边
人竟然和你有着天
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问题。
嗨，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欢迎大家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有一位来宾，就是小燕。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有小燕在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再谈谈关于婚姻生活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喜怒哀乐。那之前的两次节目里边呢，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这个网上的一封很热门的，这个可以说是一封信吧，可以说是妈妈写给孩子的啊。那么就是说到妈妈是这样告诉即将出嫁的女儿，那么因为这篇文章呢被很多人转载，被很多人点赞，那么我一看内容呢，觉得跟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因为他也是劝解自己的孩子要注意些什么，可以让自己的婚姻可以得着一个美满的生活啊。那我们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再听听这个妈妈怎么说了，好吧？妈妈说，决定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不要去埋怨苦日子。既然你选择了他，就不要去埋怨他。你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感想？
自己选的哈，就不要怨了。好像有点认命的感觉似的呢。
但是其实我想呢，可能这个母亲呢，她也真的知道这个婚姻生活啊，在这个激情过后转趋平淡的时候呢，很多人的态度就会改变了，对不对？当初是自己选的，甚至父母反对也要拼死拼活也要嫁给他或者要娶他的。可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洗礼，在同一个屋檐下磕磕碰碰是免不了的，对不对？慢慢的呢，现实生活就在眼前的时候，就很多埋怨了。那但是其实呢，埋怨会为婚姻带来很多伤痕的。
对，这个圣经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箴言的14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没有想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当你发怨言的时候呢，其实说老实话，你所抱怨的究竟是什么？是你抱怨的是你所嫁的这个男人呢，还是你抱怨的是你这个家，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情让你抱怨，你迁怒于你的这个丈夫了？又或者是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啊，情绪不好，或者是自己心里边不太平衡，有些什么想法，结果呢就一口气呢都找一个出口去了。那这种抱怨呢，你说抱怨给谁听呢？抱怨给这个家里人其他的亲人听，把家里的这些问题都带到外面去，还是抱怨给外面的 同伴朋友听，
嗯，
你还是抱怨给对方听，其实造出来的这个回应都是负面的效果比较多。
对，
那么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你这个，哎呀，这个做法不聪明？一个聪明的妇人要建立你自己的家庭，
是啊，
啊，是建造，是一个使这个家庭变得更好的，
对，
而不是拆毁。那么圣经里面我记得彼得还彼得前书啊，圣经里面彼得前书4:8-9有这么一段劝勉，
嗯，
就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
遮掩许多
许多的罪。
对，
嗯，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就是当你当初选择他的时候是因为爱他，
嗯，
是因为你们之间有爱的感情所以才选择他的。那么既然是爱为出发点的话呢，你这个爱能遮掩了很多看得不顺眼的事啊，或者是得罪了，互相有一点摩擦，有点伤害，嗯，但是在爱下面呢，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件大事情。
嗯
嗯，
那我们呢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的苦日子。什么叫做苦日子呢？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这个苦日子是物质上的苦还是精神上的苦呢？如果我们看到一位女士常常抱怨她婚姻中怎么样怎么样的苦，很痛苦，很辛苦，很苦闷，怎么都好，总是有跟这个苦有关系的哈。
嗯， 嗯，
是物质上的清苦吗？不足够吗？还是感情上，就是婚姻最甜蜜的那个蜜月期过了之后，趋于平淡的时候，的确很多色彩呢都没有了，
嗯，
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嗯，是不是对方没有办法满足你在心灵上的这些个苦闷，你的需要，你的这个希望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的那种美好的那种爱情的那种状态没有了，还是自己的情绪方面的，像刚刚你说的是身体不好呢，还是因为婚姻生活会带来一些压力，
嗯，
这些压力是在单身的时候没有的，
嗯，
譬如经济的压力，小孩子，
嗯，
对不对，婆媳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压力，是不是这些压力带来的苦？我觉得如果你在埋怨现在的日子很苦，我们要把它分析一下，它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它是从哪里来的。
嗯，
那如果愿意两个夫妻这两个人一起去面对这些个苦闷，去解决它，去找到它的这个起源点的话呢，我相信会能够把它疏解的。
嗯，
最痛苦的是不知道从何来的，
嗯，
这些苦只是心里面不能够满足，心里面就是填不满，
嗯，
对不对？那这种苦的话就真的是比较难处理的了。
嗯，其实总的来说呢，你说苦日子，其实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
你怎么样才未至于你自己认为的苦的日子呢？其实这是一个感受，
嗯，
苦是一种感觉，
对，
不是很理性的，嗯，不是很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
对，
你认为它是苦，那么你看一看，你看看其他别人的生活，
嗯，
可能有更多的人过的日子比你更不如，你可能跟他们比较一下，会觉得哎呀，看来自己过得还不错呢。
是
啊，那么。可是当你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好像一直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很低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别人看你可能觉得，哦，本来人家可能比你还苦的，人家看看你可能觉得自己也还不错了。
对，
因为你那个状态实在是很糟糕。
对，
嗯，所以其实这个在一个自己的感受，那么自己的这个感受有时候取决于你的这个，因为刚才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想法啦，因为它是一个感觉，
嗯，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用理智来调节它，也就是说你别把标准定得太高嘛。
对，
你标准定得那么高，觉得我非得要多少多少身家，以亿啊，以千万啊，或者100万啊， 以几十万呢来定这个身家，我才会觉得好，才觉得不苦。那么你可能定的高一点，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比较难达到，你就会觉得现在是很苦的了。
是
啊，那么你如果定的觉得哎呀这个丈夫一定要对我多么的温柔，多么的他要为我做多少多少的事，我才觉得那是不苦，那你对他的要求太高了。那么要他要达到你所定的不苦的这个位置也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也看我们自己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苦不苦。
好，那接着下来呢，这个妈妈呢还有告诉女儿啊这样子说，她说那么有钱有什么用，人呢，人在哪里？
见不着人哈，净给你钱。
对，所以呢，这个母亲也是很能够知道，在婚姻生活里面呢，有的时候物质、金钱、华屋、美食都填不满空虚的心，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那个人在哪里，他有没有陪你，他有没有跟你沟通，他有没有时间给你，这个可能比那些个钱和物质更重要。
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当你在追求说哎呀他不够经济实力，他一定要有很多钱才能哎呀满足我的心里边的这个觉得日子不苦，好了，那么他去奔钱去了，那时候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更苦，因为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没那么紧密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哈，这个母亲她也非常的有见地，要告诉女儿与其要这么多的钱，不如让那个人多在你身边，是不是真正能够促进你们情感的，让你们觉得甜蜜的，可能不是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对，
是吧？
所以后面这一句也很切合。
对，这个妈妈又告诉女儿说，她说我们这辈子能花多少钱，不要买什么奢侈品，过得幸福就好了。
对，
好像幸福跟奢侈品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两回事，
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是，
是。这有人可能觉得羡慕一些同伴啊同龄人，哎呀他们有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啊我怎么没有，哎呀所以我的日子多苦了。
对
啊，其实未必，你所拥有的甜他们未必有。
所以我们看到哈，一个经过婚姻洗礼的一个母亲，对于即将要出嫁的女儿，她可以很真实的告诉孩子我们这辈子其实能花的钱并不多了。对不对？
对，
当然了，如果你要买那些个绝世珍宝，那些个大牌子奢侈品，可能多少钱也不够填这个洞的。对不
对,
对，但是填这个洞是不是就是幸福呢？然后母亲说过得幸福就好，不在乎你用的东西是不是有牌子，是你一种心理的状态。
有的时候他拎这个贵的东西啊，他未必是自己就觉得那东西有多好，他是一可能是觉得别人看见我用这个东西，我就多有面子了，好像别人就认为我过得多好了，他的这个价值呢是别人的眼睛里面来衡量自己是不是过得好，
是
这个就很悲哀了。因为像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呢，出来上班没多久，那个工资比较有限，但是他怎么都可以一两个月节衣缩食，要去买一个5000块钱的包。
对，
5000块钱的包在现在这个时候以前可能觉得是很贵的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多少万的包都有了。
对，
5000也不算什么，但是呢他有的人他就哎呀要买一个5000块钱的包拎在手上，才会觉得哎呀起码呀得拿个5000的我才有面子。那其实你这个包你又不会天天用，又不会天天拎在手上，你就是呢偶尔要让人家看一看的时候才用一用，而且是你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去买，就是节省了两个月才去买的，你又舍不得一直拿来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实用价值有多少啊？而且呢，你是不是就因为这样一点的面子，你就觉得你生活幸福了很多呢？
那小燕，你现在讲的这个呢，是单身的人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呢，我看到的是社会上现在有一些个现象哈，是结了婚的人， 结了婚的人、啊、他们觉得拿那个东西哈、啊、是老公买给我的，他就觉得我要把这个晒出去，这个就是我的幸福。
哎，对啊，我说的就是结了婚的人
哦，
因为他先生可能比较实在、
嗯、
过日子比较踏实的，不会给他买这些奢侈品、
嗯、
可能老公的这个想法跟他不一样、嗯、那他就觉得我在我姐妹们大家都结婚了、
嗯、
那么我在我的这个同伴们面前我结了婚了，连个像样的包好像都拎不出来，显得我过得好苦、
哦、
我嫁的这个嫁错人了、
嗯、
让人家觉得好像看不起。
嗯
嗯，所以其实这种心态只是一个面子问题。
对，
你真正日子过得好不好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嗯，
是不是？所以社会上有一种风气，之前我听了一个新的词儿，就是拼爹，就是看看他爹有多本事、
嗯、
多厉害，是不是、
嗯、
然后后来也听到一些个妇女们就是讲说跟中学的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
嗯、
高中的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感情非常的复杂，因为这一桌人里边有的丈夫是飞黄腾达的，
嗯，
有的丈夫还仍然是很基层的，
嗯，
有的甚至是下岗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一条真的是让我们的心里得着一个安适，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过得幸福就好，
嗯，
不用比，也不可能跟每一个人比，
对，
对不对？
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对，
那么你就是那一刻，就是那几分钟或者那几个小时，感受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你之后的日子如何呢？你不会为了这几个小时而过你一辈子的日子，对不对？
是的，
嗯。
那接着下来呢，这位母亲呢，也跟即将出嫁的女儿呢，谈到怎么样对待孩子了。他说不要唬小孩说妈妈不要你，不要生气的时候把小孩推出门，如果他真的不见了你会很痛苦。这个妈妈还说不要打孩子哦，更不要在外边打孩子，
嗯，给孩子留点尊严。
是、
嗯、
那我就想到了这位母亲很周到，是不是、
嗯、
各方面都嘱咐女儿，然后呢他也想到在婚姻生活里边呢很可能就会很快就有下一代了，
嗯，
那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准备好呢？有没有这个在心理质素上面提高到做一个母亲的心态呢？
嗯，
是不是？所以他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提醒孩子。
对，这个将心比心的说哈，如果小孩子很小就听到妈妈说、
嗯、
妈妈不要你了、
嗯、
甚至把他推出门外，就自己会有一种被抛弃被厌恶的感觉。
是的，
这是一个自信心啊，这个将来他这个心里边这种自信就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定位，甚至有时候呢，反面一点，这孩子如果这个个性里面比较非常的这个自信，不会因为你这样打击他，他就不自信的话，他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于是产生一种恨恶。
嗯、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要做母亲、做父亲的人呢，其实在这个心理质素上呢，要有所提高才行，不能够像小孩、
嗯。
吵架似的啊，你惹我讨厌了，你让我生气了，我就推你出去，我不跟你玩，这个不是，是不是？做父母是一辈子的责任。
嗯，
是吧？然后也不要忘记儿女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嗯，
我相信大家都常常会读这节经文吧，那就是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孩子看成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的话，我相信你就会尊重他、爱他、
珍惜
他，是不是？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向上帝祈求希望有一个孩子的一个妇人，
哈拿，
对不对？哈拿当得着孩子之后呢，他的跟上帝所说的话是什么？他说，我祈求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可以想象那种感谢的心哈、啊
嗯、
他就
如愿以偿。
如愿以偿，他可能就是直接的告诉别人， 我现在的状态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同时呢他也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我所渴慕的，我所祈求的孩子耶和华他已经把他赐给我了，是不是？他把这个生命的归属权还是交到上帝的手里。那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这种珍惜，这种感谢的心态对待我们的孩子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是会有自尊。让他有自尊不等于是宠他，对不对小燕？这还是有分别的，是不是？
对。
那我们看现代社会里面比较让人吃惊的就是说，太多人盲目的宠爱孩子，没有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只看眼前，让他舒服就好，他过得快活就好，失去了管教的那一部分。
教养孩子
是不是要有教还要有养，
对
吧？
对。那圣经里面不是一节很有名的经文，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箴言22:6说的。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温习这些怎么样做爸爸妈妈的这些个原则，这些宗旨，圣经里面都有。
对，
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也说到不要打孩子，更不要在外面打孩子。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打孩子不是那种发泄情绪的打，管教，
对，管教是应当的。
是，我们说这个管教孩子呢，不是说要往死处打他，而是说你要打他为的是什么？是希望他记着这次做的这个错事，爸爸妈妈是不能够原谅我、允许我的，让我记着，对不对？我也打过我的女儿啊，不多，这么大了我也就打了2-3次，可是到现在她也会记着，她会记着我当时是为什么打她的。那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爸爸妈妈要把威严要拿出来的。
圣经里面也说在主里教养孩子。
对。
甚至呢说过这个要用杖打。那么但是事实上呢，每一个孩子他的个性都不一样。
是。
有的孩子你瞪他一眼，他已经知道错了，立刻就停止他正在做的事情了。但是有的孩子你不打他，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每一个孩子真的是因材施教，只有很考验我们做父母的这种体谅体贴，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真是明白的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特点，我们需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去教导他。
是。还有呢就是要切忌虐待孩子。对不对？
这个绝对不可以。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但是我知道呢有些家庭里面呢夫妻感情不好呢，也会把这个
拿孩子出气。
拿孩子出气。让孩子呢成为这个戴罪羔羊了。这个是大人绝不可以这样子处理你们家里面的事情的，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节经文呢是提醒做大人的。他说啊，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孩子们的生命的主权，其实不光是在父母这里，也是在上帝那里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做大人的，不要说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就是看到有些孩子被虐待了，其实我们也有义务走出来。圣经里面说，对不对？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的孩子，或者是同一栋大厦里面的孩子，街坊的孩子被虐待了，其实我们也应该站出来，为了那孩子的性命，你不光只要祷告，你还要去报警，去帮助这个孩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不是？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对，那朋友们，我们看到哈，这位母亲在方方面面向女儿嘱咐将来婚姻生活中要注意的点点滴滴， 看了这些个一条一条的，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呢，可以
提点，
得着提点，可以这条路走得更稳了。
嗯，另外呢，还有些年轻人在婚姻当中，他要追求一些比较激情的刺激啊，
嗯嗯，
啊是很浪漫的，但是呢，哎，这位妈妈说这个其实不现实，普通就好了。
嗯，普通就好，这四个字真好。
其实呢，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脚踏实地的生活啊。
还有呢，这个妈妈最后说，她说生命无常，要好好珍惜每一天。
嗯，
的确，
平安就是福。
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每天的事情啊，我们会知道平安就是福，有缘分在一起就要好好的珍惜每一天。
嗯，有你就好。
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